下来我们想要借重小波的专业来帮助我们这些一知半解的剧场朋友，因为你刚才说你在那个刚离开学校的时候在工作上遇到的这些状况，我自己是非常心有戚戚焉啦，因为谁在这个甲方乙方的过程，我们比较常是乙方嘛，我们比较常是被邀请或是受雇于可能制作单位制作团队等等，然后谁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到一些伤害呢？对啊，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好像也趁着这个机会，我们请我们的博士候选人齁这样子帮我们谆谆教诲一下，就是关于创作者，而且尤其是我觉得现在可能好一点，可能学校或者是算是艺术相关的学生们也比较有机会取得法律相关的尝试，但在我们求学的那个年代，我们其实是很少接触到这些东西的。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如果我很专注在创作啊，比方说我是导演，那我就是每天就是想的真的就是跟导演有关的东西，我真的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哦，合约好啊，有写都有写，那就给他签下去了，可是都没有认真就是看说到底甲方有就是主张什么，然后乙方可以主张什么，或者是也许那个合约是不完整的，但我们根本就看不出来。就是常常因为像我去年也有咨询过小铺一些合约相关问题嘛，就你就可以理解说我们对于这个这一块是多么的贫乏这样子。所以我在想说我们可以请小铺举一个例子，是假设我今天参与一个以一个完整剧场演出为例，那如果我是乙方的话，那甲方他们拥有什么权利，那我这边我可以主张些什么。
好啊，我觉得其实这个有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啊，我觉得可以先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就是说关于著作权啊，我们都知道著作权的存在嘛，然后著作权呢它的这个法律的一个目的啦，然后就是要保护创作者。好，
真的吗？我被保护了。
对，这个法律它是要保护创作者。然后这个法律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其实网络上当然 Google 目前都可以 Google 得到这样子。那这个法律是这样，它其实呢怎么说，它是要保护创作者，或者是说它为了要保护，就是说让未来啦，就是能够有更多人愿意付出自己的智慧然后使这些智慧产生价值，就这个法律的目的其实是这样，就他为什么要保护创作者，就是有时候我们当然我是比较从读法律的那个法理来，就我认为法律有趣的地方，然后就是说为什么他要保护创作者，就是那么多人，对，这世界上那么多人，然后每个人都值得被保护啊，那好看我们要立一个专门的法去保护创作者呢？因为一旦有保护，其实相对你可以想到就是有人会牺牲，保护跟牺牲它其实是一体的两面，你不可能方方面面的通通都被保护到，只要有就像我们刚刚在讲到甲方乙方的概念，一旦这个合约通常我们拿到都是来自甲方的合约，它就是甲方写的，那你可以想到甲方写的合约一定保护甲方，所以在保护甲方的同时谁会被牺牲呢？就是乙方。那同样的著作权法它其实是保护，我们可以说它保护乙方，如果我们比较直观的去说的话，那可是保护乙方的同时甲方也一定会受到牺牲，所以这法律就是这样，它一直都是一体的两面这样子。所以那如果要讲到著作权法，就单纯以这个法来说，它其实最早最早最早啊是来自于印刷术的开展。我们都知道在那个英国就是印刷术啊开展之后啊，就有一些商人会因此得利，就是你要当时的有钱人你才有办法搞印刷嘛，就是有这个印刷术传到英国，然后有些有钱人他可以搞一些机器，对吧，然后呢透过印刷这件事情来赚钱牟利。但是呢这些牟利的事情呢在这大概在15世纪就是1400多年的时候，但是这件事情呢因为印刷它太 easy， 它让知识的传递或者是讯息的传递变得简单，只要你会阅读的人你都可以很快的就是透过纸张纸品的传输你可以得到讯息，对吧，所以呢到后来呢你可以联想到就这件事情会进入到政争，因为后来很有名的像亨利八世他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一个英国国王，对吧，那就开始然后也有当然一定会有一些政争的出现，于是就会有 政争的一些反对者，他们就会透过印刷来去大量的散布一些不好的讯息，
哦、
对，
讯息啦
，对，我们可以讲比较保守啦，就是反对国王或者是反对当时政府的讯息嘛。那因为这样，所以呢，国王就会跳出来说：“那我要限制，就是清皇室派的你可以留下来。”我的意思是说，以印刷厂等等一样，就会产生，就这些东西我们其实在现代社会都可以看得到，但它其实从很久前就是这样，所以呢，就会有一些印刷厂，它跟皇室比较亲的，比方说它可能是王公贵族开的投资资助的，这些会留下来，他们就会变成王室御用，
政商勾结
呀。他什么勾结，他我就是正、哦、我就是正直接下去
本身，
对，我就正本身，因为他们就会变成你知道什么英皇系统，对吧，就我们说看一些那个香港电影早期的，不是英皇什么维多利亚什么什么系统啊、
哦、
就是他就有点官，我们以现在来讲你也可以说他是类似像是官媒或者是官方资助的，对，印刷厂，对吧，然后这些官媒你也可以再想象再过一阵子就是几十年或几百年之后他们会很壮大，他们会很有钱、
嗯、
那有钱的人就会开始剥削没钱的人，那在这种
资方剥削
劳
方，
对，那在这种以创意产业的方式来说，你就会发现有钱人，对不对，就是这个制作者或者是我掌握资源我掌握印刷术的人，我当然我有印刷术我没有用，我一定要有知识的产出嘛、
嗯、
所以一定要有人写东西
才会有内容，
对，才会有内容，我要有内容我才能印嘛，所以我一定会有合作的，比方说签约作者，对吧，就是会有这种东西出现，比方说剧作家或者是小说家或者是评论家，一定会有 这些创意的产出人出现、
嗯、
但这些人呢，因为他们在 under 在资方下面，然后这些资方又是官媒，就皇室赞助，所以他们的气焰非常的高涨，那高涨到一个就是说这一些的文字产出者或者是说知识或资讯产出者觉得无法忍受的地步，于是他们就开始要反抗，然后就开始就进到了我们知道的就是也是英国的下议会，然后找议员然后来去处理这个事情，当然也涉及到当时又有政争，总之在有政争的时候呢，就是某一方需要利益的人有可能会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得到利益的一个机会啦，我觉得是这样、
啊、懂懂懂，
对，所以呢在
对政党轮替很重要，
yes， 因为就是应该说所以在政党轮替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比方说他被忽视或者被漠视的族群会在透过政党轮替或者是一些政治的斗争或者是吵就是吵架的时候或是我们不一定要到政党轮替这么大、
嗯、
maybe 你知道就是一个
地方选举，
对，地方选举或者某一个 leader 被换下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原本听不到的声音他们会获得一些利益，他们会被听到，他们被浮上台面、
嗯、
那其实当年的著作权就是当年的这些创作者的权利也是类似透过这样子的概念而上来的，就是、
嗯、
对，那个什么一七什么什么的啊，英国反正也是就是英国的那个安妮法案啦、啊，那个时候很有名，他就透过这种方式出，然后呢就是由那个法案里面明确的说这一些资料产出者或资讯产出者必须要有合理的权利合理的利润，也就是说这一些运用他们的产出的作品的人啊，产出的文字的人必须要把利润分给他们、
嗯、
是这样，所以你可以发现其实在以著作权的这样子的一个立法的就是说最开始最源头是这样子的时候，发现其实一切的资源掌握者其实就是在商人手中，事实上是这样。那我们为什么要在世界各地然后就推广著作权，因为我们其实在联合国都有一个教科文组织专门在推广著作权这样子，就是为了能够去 balance 关于就是商人的获利以及资料产出者的就是他能够获得的这个权利的利，就透过权利来化成财产啊，化成财产才有钱可以继续创作嘛，其实就是把它财产化，所以我们才会说它叫做智慧财产权，就是智慧是有价的，但是早期在即 even 是早期在英国就是国外其实他们对这个事情是没有概念的，就透过刚刚讲的那样子的一个过程才诞生了第一个法，但是这个事情搬到我们台湾或是 even 我们有时候会看中国大陆的一些关于著作权的问题的时候、
嗯、
那会发现我们对于这一块呢概念比较薄弱，
嗯，
那有一种说法是说因为中国 不是只单指现在中国大陆那个中国，就说整个的这个那一块中华文化里面，我在我们中华文化世界里面是没有著作权的概念的，就是我们只有官媒这件事情，但是我们没有到政党轮替或者是说真正的那种民意让非官方组织可以真正的在市场上获得直接利益，在中国这种漫漫五千年的历史以来，对，一直是这样，所以导致其实知识的产出者对于他的知识是有价的这件事情的那个概念很薄弱。然后甚至就是说像我们还有一些习惯，比方说像是临帖嘛，就是毛笔书法，
对，
我们会去，以前的人啊，现在比较，现在大家都很懒，对吧？以前的人他们可能会去，
我妈有写书法，
哦，对对，去那种风景名胜，然后那边可能就有什么王羲之还是什么一些很厉害的古人曾经在那边就是写过书法，然后会就是什么刻在匾额上或者刻在哪里，就是以前都有这种事，
刻在石头上，
然后会有后世的文人会朝圣到那边之后把那个字一模一样的把它临摹下来，而且呢把这件事情作为一种就是那种 风雅的一种文化，然后它是一种很值得骄傲及炫耀，以及写出那个原始碑文的人他的东西被模拟或者是被传输被复制传输出去的时候，他也会觉得说这对我是一种推崇，因为我做出很好的诗，所以大家一直来抄写，我写出很漂亮的文字，所以大家很漂亮的这个书法，所以大家一直来抄写，一直来模拟，这对我是一种尊崇
加分。
对，那这个存在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或者就存在我们的骨血里面，所以在我们的概念里面，even 以我们小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就觉得哇，文作文写得很棒，被张贴出来，大家来贴，大家来看，老师还说我们要学这个同学哦，他写的作文怎么样？这种完全好，这就是一种毫无著作权概念的做法，但它就深植在我们的文化或我们的教育体系，对，生活里面完全就是，或甚至有些在我们创作者耳里听起来很刺耳的一种话，就是说我就是因为你画得好，我才抄你。
对，
是吗？我就是因为觉得你画得很棒，所以我才拿你这张画来作为我的什么宣传品的
主视觉，
对，超多的。可是这个从哪里来？就是说他怎么有自信讲出这种话？他完全就这个人讲出这个话的人，他完全不觉得他有违反什么法律规定，所以这个表示说，这样子的法律规定在我们的文化或在我们的生活系统里面是很薄弱或甚至没有，才会导致刚刚讲的那样子的情况反复的发生，然后而且最惨的就是公部门啊，公部门最多事情，而且每年都会有什么公部门主视觉就是又抄了哪一个海报，对，公部门的宣传档又抄了哪一个日漫，然后很多嘛，几乎每年都有这种情况发生，然后而且是各地的，就是不一定是中央的，就是什么什么什么文化部或什么，就那种最麻烦的就是散见于各县市政府文化局，然后办一个什么活动，就这个活动的海报就长得跟哪一个海报一样，或长得跟哪一个什么电影宣传的一样，每天每年都一定有，我每年都在等这个新闻，这样尤其到了夏天暑假
你就有很多那个案例可以，
我们就有很多案例可以用，这样子。对，那话说回来，就说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导致很多我们这些创作者会在最开始的时候就先进入了一个自我牺牲的状态，就是会觉得我被分享，我被拿去用是好的，因为整个文化让人觉得被多加利用、多加传送是正向的事情。对，但是以西方来说，被多加利用是正向没错，但是还要有更正向啊，就是相对应的财产的发生就对了。这个是我们在那边，我们跟西方比起来差一步，就是差那个对于钱的概念，对于财产权的财产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可以理解有权，但是有权到变成权变成财产这件事情，这有个 gap 过不去。对，我坦白说是这样，但他可能。我觉得不是只有跟年代，它就是在我们整体，因为其实最容易发生著作权问题的地方其实是学校，对，因为我不是指大学院校，就是包括 中小学，然后像我小孩他们都在小学，有时候我们去看一些小学的东西。对，其实最容易最没有著作权概念其实就是这些中小学校，但是也正是他们就最应该要有最完整的法律概念才对，因为他们才能给下一代最正确的一种生活的观念，把这些融入到生活里面这样子。
没错，
对啊。所以话说回来，就是说虽然所以我们有一个法，它就是要保护创作人。那保护创作人你可以从一个角度去想，就是说基本上只要是透过你的智慧心血结晶所创作出来的作品，你对它原则上应该要有100%的权利，这个是著作权所赋予你的，应该著作权法里面关于著作权的概念。那至于100%的权利包括什么呢？比方说著作权它还有被分成两种，著作人格权跟财产权。人格权就是有点像是你身为这个作品的妈妈，就是你身为一个孩子的父母，你对于孩子可以有什么权利？就是小孩这辈子终其一生都要叫你爸妈，对吧？就无论如何你都可以对外宣称说这是我的小孩，即使小孩未来我们知道有什么收养啊，对吧？对，即使有这种情况发生，你都还是可以说这是我的小孩。对，然后谁要把我的小孩带走都要经过我的同意，即使我要出养，就小孩要被出养要被收养也要经过我的同意。就说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你的作品跟你之间的连结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人格权有什么？第一个就是有这个姓名表示权。我有权利在我的作品他去到任何地方，我都有权利所要求说必须说出来说这个作品是我的。这是我的自然权利啊。对。然后第二个呢叫做这个公开发表权。作品做出来不等于它一定要公开发表，有可能我作品做出来存在我电脑里面，所以我们现在都电子化，我可能暂时还不想拿出去，也许我还要改，可是它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了，它已经可以被拿出去了。
或是可能我在排练场已经排完了，但是我还没有售票。
对对对，售票演出，或者是你发展了一个新的剧本，然后你有完整的概念，你也写了基本的内容了。但是当然一定这种一定会一直磨嘛，就是说到你觉得可以出去，真的出去一定可以磨，可是在真的出去之前一定会有个阶段是我已经写好，就所谓初稿，或者 maybe 比初稿在前面一点点，总之它是完整的，它有头尾它有内容，其实这个时候你就已经有著作权了。对，那所谓的著作人格权里面的公开发表权，意思是说我有权利决定我的作品什么时候给大家看。但因为这个就涉及到一个状况，就是我作品写好我给试音看，试音看觉得不错你可以发表，我不要啦，不用不用，我就帮你发，啪就发出去了。有这个在学生时代其实是会发生，
有可能，
因为是有可能，因为我觉得学生时代人跟人的距离没有那么远，
因为说不定我看完我觉得太赞了，然后我就拿给莹姐看，
对呀、啊，有可能，
我说莹姐你看，我觉得小布这个写的超棒，
对，类似像这样，但是我可能觉得里面，对不对？我们都是创作者，都可以理解，里面有些地方我可能还觉得不行，过不去，或者是不 OK，
对，
它还不适合被广为阅览，因为传出去一个就会再传到。
对，就是可能会继续。
原则上，他没有意外的话，他就会有越来越多人知道这样子。对，所以我自己有权利决定我的作品要不要公开，以及就是被公开到什么程度。你看，包括像日记也是一种作品，
是
日记是一种完整的文章嘛。所以其实对于日记来说，我是日记的所有人，我写的话。我当然也有权利决定我的日记要不要被拿出来，因为这个在什么时候，那就是比方说两蒋日记要不要公开啦，或者是一些有什么
安妮的日记，
对、
那个
对对对对对，是不是
是他爸爸
拿出来的，
可是本人，可是如果作者已经死掉了，
当然作者如果过世的话，他会这个东西会变成遗产
哦，就看谁继承，
对对对，就有继承这样子。对，但是原则上我们都还是会恢复到就是尊重原本作者他的意愿啦、啊。但如果他已经走了的话，有时候比较严谨的我们可以从里面字里行间的内容来去怎么样推敲说他到底这个日记有没有要给外人看的意思。我觉得这是这个有点讲起来有点 tricky， 但是确实会，就是说如果你在写日记的时候是以一种有一天他就是会被给别人看到的那样子的写法、跟我就是很 personal， 然后我完全就是不想给任何人看，那里面就会写到非常多隐私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百分之百 大部分正常人不会想给别人看内容。那如果说被公开是中文的话，原则上就会我们就会有一种道德上的一些，当然一定会有道德上的争议踏伐，那甚至法律上也可能就到说，诶，我们如果回到他原本的原始意愿的话，是不是可能有这个问题。对，那当然法律上争议就比较难，因为他已经过世了，所以权利人就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了嘛。对，他可能就比较沦为所谓的道德争议的问题，因为已经没有人能帮他主张权利，除非是另外一个权利人，比方说以安妮日记来说，爸爸权利要公开，但是还有妈妈在啊，那妈妈觉得这不适合，那这个时候这两个人就可以对簿公堂了。这两个人就可以，那这个确实也是会发生的嘛。对对对，因为他们两个都是财产的继承人啊。对，他们两个对这财产都有权利。对，
而且是应该如果父母的话，应该是他们两个的权利应该是一样的嘛，
就是对，如果没有特别、没有特别约定的话，我觉得这个可以回来讲，回就是回拉回来讲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契约的重要性。就是说，法律是保护创作人没错，但是呢，因为创作人为什么能够好好的创作呢？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源自于有投资者的存在，或者是评估者的存在，所以法律这个法律本身它也不能漠视有投资人。对，我们就可以讲投资人
资方
啦。对，我们不能漠视，不能忽视资方，因为一旦忽视资方的话，你会变成没有人要投这件事情的。对，所以其实著作权呢，我就是说它的出发点是在于创作人拥有他的作品的一切 anything 啊。刚刚讲人格权讲两个，然后第三个就讲一下，怕忘记讲，关于就是要做禁止歪曲改作。就是可以改作，著作权里面著作财产权，刚刚讲是人格权，那另外一个财产权，财产权非常多，我们就不细讲，不然好像来上我的著作权课好吗？
好
来上我著作权课，我开 PowerPoint 给大家看。然后
谢谢。
对，那但是著作财产权里面，当然我们都知道有改作权，应该创作者都不陌生啦，就是有改作这件事情。但是改作改成怎样呢？有可能有人会把它改得很夸张。对，我以前也收过一些，
说类似恶创这样吗？
对，改作就是恶创，恶创应该说恶创就是一种改作。对，恶创是一种改作。那在改作的情况之下，有的人会改作成原作者不希望的样子。对，我之前曾经有收过一个抱怨吧，就他写了一首歌，那他的歌呢，他写的是那种很纯情的那种，叫做什么，就是青梅竹马那种纯情的爱恋的那一种。但是有一个剧团呢就很喜欢那首，有一个剧团的应该是团长，或者是反正就是主要的人，他非常喜欢那首歌，这首歌给他很多 idea， 然后他后来就做了一出戏，然后做了那出戏，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你说过这个，他就做了一出戏。
我知道
好像不对，我们好像很久前讲过这件事，但好像是也好久了，
可以剪掉。
对，然后呢，总之就是那个就有一个剧团，他们就把这个很纯情的歌曲发想变成一个情欲戏。那后来这个词曲创作者知道了以后就震怒，因为这完全不是他创作那首歌的本意，而且他自己本身他的怎么讲，他的一个他对于自己作品的一个期许吧，或者他对于他自己个人的一个情绪跟走向，就不是要走情欲路线。那我一个这么清纯派的，然后我的创作就是我就是一个都要走清纯路线的人，竟然被一个情欲拿去用成非常露骨，他觉得他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作品被改成这样子。那当然这个缘起在于说，当然我没有改作权，改作权就是经过，如果我是创作者，你要改作我的作品，你还获得我的同意，那我说好，那你可以改作，你可能会提一个计划，因为我可能会问你说你想改成怎样，你可能会提一个计划给我，然后我就同意，对不对？我就授权某某人来改作我的作品。通常合约里面不会写得很细，说什么要改作成怎样啦，然后内容 detail 不会，只会有一个就说某某某，然后他呢要跟哪一个什么的创作者，然后要取得一个改作的权利，然后并且要改，比方说从歌曲改变成戏剧这样子，可能就这样。那可是真正改变出来的东西，可能跟他当初提出来的proposal就大相径庭啊，或者是根本就跟我想的不一样的时候，如果他就像我刚刚讲的案子，他完全被改成跟原作的要呈现的意思意念有重大差异的时候，这时候其实不只侵害到他财产权，还侵害到他身为我身为作品妈妈 的这个权利。
对 OK，
对，所以其实改作权啊，它是有两个部分，就顺便它是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所谓的著作财产权，财产权就是这是你的财产，我想要使用你的财产，它概念是这样，这是你的财产，我想要使用，那可不可以请你同意我？然后我说 OK， 那你就可以去使用这个财产，但是你使用这个财产，你不能乱用，你不能把它用成一个我不认识或者是我不接受的样子。这个是第二层次的，那这个第二层次的它就在所谓著作人格权的下面这样子。对，它法律的结构是这样啊，但是我们可以大致上有一个这个概念。那不过呢，刚刚讲的都是处在这个著作权利人的部分，那换过头来到甲方，甲方一定不可能放过金鸡母吧，对吧？就我投了钱，我当然希望可以赚钱嘛，那所以你才会发生甲方跟乙方的冲突，就是说我做了一个作品，然后由甲方出钱给乙方做，那乙方做了作品之后，甲方到底得到什么？站在甲方的立场，他就会这样想，我可以得到什么？因为如果以我们讲很纯粹的著作权的保护的话，他就是完全保护乙方嘛。可是那这样甲方谁要当呢？就没有人要当啊，那乙方照样饿死嘛，对不对？就一样。所以呢，著作权法里面就也有关于甲方权利的规定。有两种，一种是甲方是那种真正的老板，就是你们是劳固关系，比如他是剧团老板，你在剧团里面上班，你每个月领月薪的那一种，那一种叫做聘雇关系，或者是雇佣关系。那雇佣关系的情况之下呢，原则上由老板去，就你还是有著作人格权，刚刚讲那三个，我有权利决定什么时候公开，然后我的著作上面要安我的名字，然后呢不准改得乱七八糟，这是你的基本权利。那但是你的著作财产权，就其他的，比方说出去演、去巡演、去演出，叫公开演出权嘛。然后这个，如果是影视作品的话，就公开上映权，包括像其他的改作权等等的其他权利，原则上就是由老板享有。对，所以我只是，你可以说我只剩下名。那为什么我就对这个没有财产权了呢？为什么我就不能享有了呢？因为老板给你月薪。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想啊。就是老板已经把这个你创作的作品所能呈现出来的附带的价值化成你的月薪，每个月给你了。所以如果是这种雇佣关系的底下，当然这不是很精准，你不要拿这个去挑战你的著作权老师，可能会被骂。但我只是用一个比较简单的，可以让大家快速的有一个基本概念的那个逻辑啊，给大家就是了解一下这样。
那如果说比方说他不是我长期的雇佣者，比方说他是邀请我参与，因为我们常会遇到这种嘛，可能比方说某一个剧团他有一个计划，然后他就邀请某一个创作者来，然后等于算说剧团这边出资，但是可能他不是一个长期的合作。那在这种情况下会变得更复杂吗？
对，这种情况之下呢，是另外一种，就我刚刚说我们在著作权法里面会有两种，一种是刚刚讲的雇佣关系，就是雇主与员工之间的关系，刚刚讲的是这一种。那另外一种就刚刚世英提到的，就是那个叫做聘雇关系，就出资跟就是创作者，就是他是一个，他就单纯的出资者这样子，所以你们两个彼此之间的合作只限于这个案子。这个案子结束，你们就互不相关。然后你可以再自由的去接其他的案子，那他的案子也可以再去找别人做。这一种出资关系的情况之下，著作权法是比较保护乙方的。所以乙方其实就会原则上他会有完整的著作权，就著作人格权跟著作人格权跟著作财产权。著作财产权就包括像我们刚刚讲公开演出嘛，以剧场来说我们会遇到公开演出，那如果你是影视作品的话，你会遇到公开上映。那另外如果是网络传的话，你会遇到公开传输。好，然后再最基本的重制，好，然后改作等等这一些。那如果你是绘画，就是你是设，就是做平面设计啊，做绘画的话，你可能会遇到公开展示。好，但是公开传输跟重制应该以目前社会类型就是都会遇到啦，以目前来说都会遇到。那这一些叫做著作财产权。那如果是刚刚讲的这种单纯接案的情况之下，原则上乙方就接案人他是有完整的这个权利的。那可是话说回来，那出资者怎么办？就我投了钱让你做这些事情之后，这些东西又都是你的。 那我是干爹吗？好，是不是？对，就是我没事一直去当人干爹嘛，齁，很怪。所以其实在著作权法里面讲的是说，那出资者他就拥有使用作品的权利。哦，就我可以用。
但是他要经过乙方同意是吗？
没有，就是对。所以话说回来，你还回归到一切都会回归到合约，因为刚刚讲的这两个情况，不管是聘雇人或者是刚刚讲的这种接案子的情况，在著作权法里面，我刚刚讲的都是著作权法的基本规定。可是这个两个状况除了基本规定以外，都有一个但书，就是但是，但是如果有合约的话，依合约走，
以合约内容为准。
对、
okay.
就依合约走，但是合约的内容当然它不能有违背法律的情况这样子。
对，
所以呢现实上我们会遇到的问题是，第一个刚刚讲的雇主与员工的关系，本来我刚刚有说的是著作人格权，也就是比方说像姓名表示权啦，或者是像是这个公开展示啊，就是这个第一次公开权，然后以及这个禁止外取改作权，这三个属于公开，属于这个著作人格权的部分、
嗯、
通常都是直接由老板也拿走，就透过合约的约定，你根本就不是著作人了，著作人叫老板。通常如果你是受雇在那种制作公司或创作公司底下的话，原则上在你们的劳动契约里面，老板都会加这一句话，就你的所有的创作产出报的所有著作权，那写的比较细的可能会写到然后著作人格权与著作财产权，那写的比较 rough 的就是所有一切著作权都有，就是
都归甲方所有，
对，甲方或者是都归雇主所有。一般如果你是去上班的人，好，包括我们，因为我们可能也有其他创意产业的人，我不知道会不会来听这个节目，但是比方说你是平面设计师，也许你在广告公司里面上班都有可能，通常你拿到的合约会是这样，但你通常不会注意，因为你对你来说你会觉得很正，可能你觉得很正常，就我来这边上班，你给我一份薪水，我就创作，创完之后就给老板去用，但是 你不会知道其实著作权法是有保护你的权利，刚刚讲的人格权那三样、
嗯、
但是你也可以想，对老板来说，如果我的员工单独这些权利太麻烦，他还可以决定我什么时候拿出来用嘞。那我每个月付他那么多钱，我还要受制于他，那我还当什么老板，对吧？就是如果你换位思考，你可以很怎么讲，很快速你就可以了解这个情况。所以大部分只要你是去上班的人，通常你的著作人格权利都会消失，他就会全部约定属于公司。
懂。
对，那聘雇的情况之下，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出资，就是接案子的、接案子的情况之下，原则上对于甲方也是一样嘛，就我投了一笔钱给你创作，结果没创作，那我投一笔钱给你创作，要写你是著作人
作者
、这个我 OK， 因为我本来就投一笔钱，而且 maybe 我就是因为觉得你很棒，或者是你可能在业界小有一些知名度，有你的名字也可以为我做一些加分，有时候会是一种互利的概念、所以放你的名字通常大部分大家都可以接受。可是后面的利用，比方说我要重制这个作品，我要 copy 或者是我要去网络上传，我都还得要经过你的同意，那就太麻烦了。所以通常他们会约定所有著作财产权由甲方享有、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样比较 easy。 比方说以剧团来说，我们可能这一次的这个、合约只做这一出戏，可是如果演得好的话，我们可能会去巡演，
对，
或者有可能现场的记录，就是录影啊，或是一些现场的剧照、我还可以压成平面的，或是压成那种影像
去贩售，
对，去贩售，或者是拿去网络上做这个
线上演出，
对，或者我把它剪短变成一种宣传短片，或者是不是只为这个戏宣传的，如果为戏宣传那还可以接受，对，有种是不是为戏宣传，是为团宣传，就我们曾经做过这些戏，然后把这些通通剪进来，
对吧
、就是现实上都有这个问题，
对、
所以对一个创作者来，对一个老板资方出钱的人来说，我当然希望我出一笔钱之后，这个东西来，我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情嘛。可是著作权里面的规定是让他，你只能使用什么，使用你在合约内的范围、所以通常我们假以说，如果以我们剧场的这个制作来说的话、通常我们签的合约都只针对某一段时间的演出，对吧？就某一出戏，然后上面会有日期，从什么，然后可能还会有演出的档期， 对，会特定，这个在我们现在的合约都有了，都会特定。所以其实针对这个合约来说，他只能这个劳，就说这个剧团或者这个资方，他能够合理，就是不是合理使用，他能够使用的范围，合法依照作权法能够合法使用的范围，就只有在这个期限这个范围内，而且只限于现场演出。
OK，
可是对他来说这样太不方便了，对吧？就你可以想，如果你是一个剧团的老板，或是你是一个对演出的制作者，你说我投一笔钱，然后我只能用在这个上面。所以刚刚后面讲到了后续的效应，比方说可以对再弄成平面的或是线上的，然后包括宣传，我要有一些比方说排演的部分我们把它录起来，然后剪成宣传片可以做售票宣传，以及宣传之后我拿来做同一个戏票房很好，拿来做剧团的宣传，然后后续可能巡回的做宣传，或者做我的什么官网的一个首页，什么推播什么干嘛的。而且搞不好我在这个剧场演得很好，这个剧场也可能来找我拿授权，可不可以拿你当初演出的片段作为我这个剧场场地的宣传品啊、oh. 就是其实一出戏演出之后，或者是说一出戏的演出吧，应该是这样，就制作完成之后，它后续的运用的范围其实可以非常的广大。
是，
对。但是如果依照著作权的规定的话，这些权利都是掌握在创作人手中。
嗯，
那剧团老板唯一能用的就只有演出的那个时候。
嗯，
所以如果有后续的需求，任何的需求，不管是官方的、非官方的、公益的、非公益的，全部都要再跟创作者重新取得授权。
嗯，
依照著作权法的规定是这样。但是你可以想象，对于一个剧团经营者来说，这太麻烦了。而且我一个创作那么多创作人，我不是只有导演，我不是只有演员，我还有服装设计，对，还有舞台设计，他们都是啊。所以我太麻烦。所以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常见的，或者是说比较被甲方所大为利用的，就是权授权，就是你是创作人，这个没有问题，就是乙方你是创作人，我们会标注你的约定著作人格权是你，然后标注你的姓名，这些大部分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后续的著作财产权就会全数授权由甲方无偿使用。
嗯，
对，然后而且期限就是永远。
那老师我有问题，那假设说他们在一开始首演的时候并没有就是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到底观众反应怎么样嘛，然后票房好不好嘛，那如果说那时候他们并没有提到巡回的事情，但是他有讲到说什么著作财产权归甲方所有，那如果我身为乙方，我可以主张说如果接下来有巡回加演的相关，比方说是不是还要再另外算费用什么，这些我可以主张在合约里面吗？
可以啊，通常会这样，因为大家比较少这个看到，就是所谓的经过法律人认证或是经过法律文书往来之后的合约啦，所以因为你们看到合约大部分都是来然后他们就签名然后就回去这样子，但因为我就是工作性质的关系，然后所以我们会不管我是乙方或者是我是甲方的时候，我们都会跟对方都会真的都会一来一往，所以其实合约一来一往在业界是非常非常正常很 normal 的事情，它是很正常，然后你也不用不好意思的事情。而且如果这个团他对于你的提出的要求就是直接给你一个臭脸，然后说要签不签随便你的话，我说这个团也别去因为真的比较在线上的，还有就是说真的就是尊重法律尊重创作者的剧团，其实他们对于这种创作者之间对于自己的一些权利的要求，我觉得他们会予以尊重，但是他不会照单全收，然后呢可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他们会觉得 OK 的，
就还是会有商议的空间。
一般来说都会有商议的空间，如果真的没有商议的空间就是压，那我就会建议，因为我们现在帮乙方讲话嘛，就是站在乙方的立场，如果没有商议的空间的话，那你就是压到只限说这一场，其他都是你就是其他如果后续利用就是另外再谈，对，另外授权，对。那当然你可以在合约的最后一条，因为 in case 有可能你的甲方你的资方也不是很有经验的或者是很擅长于签约的这个团，他们有可能就是拿一些正式的可能是公办，
对，
或者别的团然后他们在用的，很多会是这样。那你 对你来说，如果你也不是很懂法律的这个规范，然后你可能也没有那个时间拿着这个合约去咨询一些人的话，那有一种最安全的方法就是你可以在最后备注一条，就是说这个合约内容仅限于什么什么时期，就是你就把特定这段时期的演出。
哦，把时间
你
明确的标注出来，
对，或者是说这个活动、这个场次，或是这个作品要被用在什么地方的这个，就说你今天签这个约做这个作品，它的用途，你把它明确的在最后一条就再写一次，然后就说本合约所有的这个内容就是仅限这次的这个合约内容所写这样子。那它可以保护你的一个点就是说，如果有一些不在合约里面的，也就是说像我们刚刚说的。戏后来的反应很好，不管是要加演或者是要巡回，然后或者是要压成宣传品，或者是做成 T 恤，对不对？就其他的商业的一些成品吧，或者是商品来说的话，他就要经过你的，他必须要经过你同意他才能做。这样子的话，对你来说，你就会多一次可以跟甲方谈判的空间。
懂。
对，当然你不一定真的就能够如你的意义说，我授权，我就要再给你收多少钱。可是某种程度上，就是说你有一个不授权的权利。
对，就至少他会再需要，他得要再来问你一次。
对，那当然这个就是你自己考量。不过这个东西当然，如果站在甲方的立场，当我是甲方代表的时候，我当然就会非常讨厌这种事情，我们就会全部删掉，对吧？全部删光这样子。但是比较有 sense 的甲方啦，就是说他真的是一个就是比较合法，然后呢也真的尊重创作者的这个甲方，他们是可以理解这种情况啦。那通常比较有机会的状况就是说会。甲方就会去写的清楚一点，就是说如果是站在甲方的立场的话，一个比较合法，然后也愿意为这个创作者就是提供这个一些支持保护的甲方的话，通常就是如果遇到乙方有一些对于权授，我刚刚讲那我们可以比较简单讲它叫权授权，就是全部通通授权给甲方，包括期间，包括后来的用途等等，如果乙方对此有意见的话，那可能甲方会愿意跟乙方就是去，我们就会愿意去跟乙方沟通，就说甲方就写得比较明确，就是说未来有可能会发生的，好，比方说就是可能会可能会有这个线上的这个线上的演出，好，然后可能会有这个光碟，然后因为光碟就涉及到重制嘛，线上演出就涉及到这个公开传输嘛，对，然后呢再来就是比方说加演，对不对？
对，
那还有就是其他的宣传品，然后或者是有第三人请我们把这些宣传品拿去做他们的宣传等等，他们就是可以把这些他们有想到的东西就是列上去，让乙方同意，就是说因为我们的戏未来可能会大红，对，就对自己有信心嘛，对不对？
对，
我们可能会大红，所以我们可能会大红就有后续的这些，那希望因为我本来是要做全授权，其实也就是为了后面会有这些，
没错，
但是你既然你有不同，你有不愿意，就乙方嘛，你有不愿意，你有不愿意的地方，那我们甲方会愿意退一步就说好，那我们就写清楚可能会有哪一些，我把东西写出来，那你看你觉得怎么样。
Okay.
那如果说你要加价，或者是你要觉得要问过我还是要拆利润，那我们就继续再谈。那如果真的不行，那就破局。对，就是如果老板觉得没有办法再加价，有的他可能会就加一点价，或者是就叫什么？什么含税不含税，就是差一点点钱。对，就是一点点 KMO。其实有时候对乙方来说，除非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大戏，然后真的可能巡演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不然其实对乙方来说有时候就是一种 kimoji， 就说你要用你要先跟我说。
对啊，
那所以他也可以写在这里面，就说那我先告诉你了，我们可能会这样用，那就你现在收到的这个 pay 要去包含这些，
你
觉得 OK
不
OK？ 对，那如果你觉得不 OK， 你讲一个，你再我们再来瞧嘛，你看怎么样可不可，
那我可不可以说我不加你钱，但是你之后如果要做这件事情，你都要知会我，而且要把我的名字写出来。
哦，
这是可以的，
这可以写名字写出来是一定要的，
哦，
对吧？因为你本来就有这个作品，本来就是你的，在那一种的接案子的情况之下，本来就是这样。
明白。
对，但是就是财产使用，就是这个作品未来的使用的部分，因为著作权里面的话，它只对于出资人来说，如果没有合约的保护，他就只能限用于 我所谓合约保护是指就是其他的增加的授权啊的内容，就超越我们双方签订的案件的制作内容以外的出资人基本上他是不可以使用。那对于一些出资人来说可能会有后续的效应，所以很多实务上的出资人他们就会在合约里面直接写说你全部授权让我后续随我用，
对，
会这样子写。那所以也是说大家未来接案子的时候你看到合约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就你的合约里面对于著作权跟著作财产权的部分是怎么约定的。那如果说你心里觉得未来如果要巡演就在这一场制作以外的时候要用到你的作品的时候，你会希望剧团再跟你说以及获得你的同意的话你就把它加进去。
嗯，
对，就成。
因为我会这样讲是因为对导演来说如果戏要加演除非他们完全就是看录影，然后就是你知道通常会有一件事情叫复排。
嗯嗯，
复排就是导演会去再去排练场然后跟演员一起工作复习原本的那个首演的那个戏的内容等等，那这个其实就是牵涉到另外一段工作期程。嗯嗯，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很常遇到这样的状况。然后那这段工作这个等于是说首演结束了嘛，那我接下来这个多的工作其实应该还是要有合理的报酬。嗯，所以它其实不只是作品本身，应该是说我们通常如果要加演的话可能导演就是还是会得要付出时间去做加演的，就是为加演而做的工作或是花时间等等，所以剧团不来问导演真的是非常奇怪的事情，我自己觉得啦。就是他们除非他们就是真的找演员来然后看演出录影然后学起来这样，我觉得但这很少。
不是，而且这个其实有我是觉得这个地方有灰色地带啦，因为对于导演来说我的创作的作品就是那个呈现的样子嘛。
嗯，
就是演员的比方说走位啦或者是一些动作设计，对不对？或者是有些特殊的什么情境啊或者是什么的，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源自于这个导演所提供的，
对，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导演的财产权啊，就是他的著作权啊。那今天如果就算有一种状况就是破局了嘛，
嗯，
那可能我们要再加演或是怎么样，那我们就找别人来拍，就原本你这个导演你不要来了，
对，
可是如果或者即使没有别的导演就我找原本的演员来重新演的话，
对，
原则上他也不能使用当初导演所拍的那些东西。
哦，懂，
就是源自于这个导演的，所以才会有相关我刚刚讲的权授权的问题。因为对剧团来说这太麻烦了，就是有法律 sense 的剧团啊，
嗯，
但是对于他来说这太麻烦。因为如果今天我跟这个导演很好我们一直合作没问题，但有一天如果假设我们破局了，虽然我们都不希望但是总是会有可能会有这么一天，对，
对
的时候，变成这个导演在这个戏里面说他的导演手法我原则上是不能用的，如果我没有拿权授权的话，我只限于某一段演出的话，
嗯，
这戏要加演的时候我必须重拍，而且这个重排是不能用之前的导演手法的，
嗯，
对。那对于其实但这个当然会有模糊空间，比方说有些走位也许是剧本里面就已经写好的，嗯，或者是有一些情境就是无可避免的很有可能会用到一样
的
东西，对，我说这个会被告，对剧团来说可能被告，至于会不会胜诉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这个真的是有一点艺术 sense 或者是对他真的是法官的心证的问题，你就算找鉴定来那也是鉴定人的心证，所以他那个真的是很情感的，他没有办法被量化或者是数据化。
如果想要避免争议的话就是不要用，这是最容易的嘛，
对
对啊，
就是重排啊，就是完全重排，完全重排是最好的，对，对，可是对于甲方来说，因为他通常不想这样，
哦，
所以他通常会跟你拿就是未来加演的权利，对，对，对，未来加演权利。至于你说为了加演，然后所以他会找你来去拍戏，那个是工钱呐，啊，对吧？
是
那是工资，那是工钱，
那不是
对，那只是不是创作，对，那不是作品本身。
有的
时候，我们甲乙两方啊，在签合约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其实甲方他还有投资者。然后今天我们在合作的过程里面，投资者突然跑出来，就是说，突然跑出来跟乙方说，你的这个权利其实是甲方已经让渡给我了。
懂。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没有啊，我的合约里面只有我跟甲，我们甲乙的关系，为什么你乙方只是投资者？然后你突然跑出来说，
说丙方吧，
丙方，
就后面的投资人突然跑出来，
他就说没有，这个权利已经卖给我了，可是我被卖掉，我都不知道。
会有这种可能性，
会有。不过那甲方呢？你刚刚问的那个问题，在这个情况之下，甲方哪去了？
原本的甲方，
甲方搞不好就是说，哦，因为我的背后的金主是他，所以你要听丙方的。
懂。现在是这样，就是我觉得还是就是主要还是合约问题啦，还是回归到合约，也就是说你跟就乙方跟甲方之间的合约的约定的内容到底是什么？通常里面不会，因为三方合约对一般的合约性质来说很太复杂了，一下甲一下乙，一下又甲丙，一下又乙丙，对，就是很讨厌这样子。所以通常我们只会拿到合约都是，当然就是甲乙，当然不排除甲后面还有金主，确实是。那在我做的比较其他啦，就是比较精致的合约里面啦，我们会里面会加一条，就是说这个合约约定就是就是乙方跟甲方这样，就是乙方是要听甲方的话就对了，就是甲方有，就当然也要看啦，就是甲方有没有权利能够就是主导或者是修改或者是就是说要求乙方的这个作品的内容，就是第一个就是会有一个就是甲方到底有没有这些权利，就是去改你的东西啊，改乙方的东西有没有权利这样，就是比较细致的合约才会讲，因为一般来说我们比较简单的合约不会写到这么细，因为就是一种合作关系，通常是合作关系，
就是信任，就是
对
有一个基本的信任，
对对，
所以我就相信说 OK， 那应该不会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对，
只是说常常意外就是还是
对，就是这样发生。所以其实比较细致的合约里面even都会去规定到说甲方到底有没有权利去改乙方的东西，也就是说那这个要怎么弄呢，就是说甲方有没有权利去改，也就是乙方今天做出一个作品或是他做出一个段落，那甲方他可以来类似验收，对吼，最近工程又很夯了吼，就类似来验收，对吼，验收乙方到底他做的怎么样，
对，
那有没有不满的地方，对，或是要求乙方修改嘛，看甲方到底有没有这个权利。有一些很强硬的乙方他是会不让甲方有权利，对，他是会直接写在合约上面说，甲方你是没有权利来就是针对我的作品去做什么什么分段验收啊，或者是说觉得哪部分不好然后要求修改，或者是要求修改的话，像我的就会，我身为乙方的时候，我们都会说你可以要求，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事前充分的沟通，在事前充分沟通之后乙方才开始制作，对，所以当乙方开始制作的前提就是甲方也要，甲乙双方都要同意，他们的沟通都已经非常完整了以后乙方才开始做，然后乙方开始做了以后，当然甲方可能会有不满，但甲方你可以就说甲方可以再跟乙方沟通修改，但就比方说就限三次或者是限五次，
这个平面设计可能比较常遇到，
对对，但是有我们做音乐设计什么也会，
哦，
对，都会有，对，就是因为就会要修改嘛，但我觉得很有时候很讨厌遇到的那种甲方，就是他自己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那一种，对，应该大家都很懂这个意思，对，这很容易遇到，然后这种就是最让你浪费生命跟时间的甲方，对，所以我们在做比较商业的，就我讲比较细致的合约或者比较商业性的那种设计合约里面的时候，我们一定都会加这一条，因为 in case 遇到一个就是其他根本不在状况内的甲方，他只是他很笼统，他就想要一个什么感觉，然后不知道在感觉什么东西，你做出来的东西永远不是他的感觉这样子，然后你一直不停的花时间做这个，然后这个东西本来预计三个月做好，就因为他一直在那边感觉，就是感觉到一年这样子，就是都会有嘛，然后但是他就会 delay 我后面的工作，因为我其实我后面可以在 安排其他工作全部被这个抵了，应该大家都很有感的，就是都偶尔会遇到这种甲方。那所以其实在这种合约里面，比较细致合约，我们就 会限制甲方你的权利的内容，就是说你可以就一定要充分讲清楚，具体的跟乙方沟通完成之后，乙方来做。那乙方做了以后呢，当然就会交期，就是甲方会看嘛，甲方如果不满意，具体的提出你的要求，两方沟通好之后，乙方就开始修改。但是我们要限制乙方，对，然后还有乙方就是当然还有限制时间，比方说我交给甲方，或者是以我们排戏一样叫甲方来看，甲方就死不来，他不来我到底要不要继续排呢？到底这个可不可以继续呢？如果合约里面有这样说话，你就很尴尬，所以里面都还会有时间的限制。比方说乙方提出请甲方来看牌来验收，或者是平面设计或音乐设计，我把木带交给你，档案交给你，所以上面还会写，比方说限一个礼拜，甲方
你
要回应，对，你要回应，那你要告诉我可以或不行，那不行的地方是什么，然后就充分沟通，然后充分沟通之后，然后充分沟通，比方说在一个礼拜之内要完成充分沟通，因为乙方有一方就是对摆烂，就是他就都很对都不回应，然后用一个礼拜之内好 OK 以后，那乙方开始修改。然后修改以后，当然我们要限制乙方，不然对甲方也不公平，所以就限制乙方说好，那乙方你就是啊、比方说五天内，就五个工作天，但也是一个礼拜，其实就五个工作天内修出甲方所要求的。那如果甲方还不行可以修，那就这个就次数来回，就比方说三次，或者五次，但是就是不能没有限制这样子，就会写。那这是其一，这个就是甲方有权利去介入乙方的设计啦，或者是他的创意发想的情况之下，那后面就会出现一个丙方，对，有可能，这是很可能发生的，所以后面就会再加一条说，就是乙方的这个设计就是由甲方来做这个最终的决定，那不得有任何甲方以外的第三人，
所以就变成是丙方要怎么样，就是他要再去自己跟甲方
对对对去协商，没错，
我就不要管丙方。
对对，那有一种状况是很明确的，后面就是一个出资人，就他不是突然才出现的，他在最开始甲乙在签订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后面有一个出资人。
有啊，比方说你提法，他可能就是一个，啊、但是两厅院出资、然后可能剧团可能我乱举例，他可能找杨景祥演剧团，然后杨景祥演剧团找我来做这个这次演出的导演，那就会变成其实有一个幕后的丙方，
对，
是国家两厅院，
对，
然后可能这个丙方他真的对他真的会有最终的一个决定权，可能是有，实际上是有的。那这种东西我们原则上也是尽量把它呈现在合约里面，所以就会在这种时候有一种状况是甲丙冲突，对乙方来说最痛苦的是甲丙冲突，甲方叫我做什么就好，然后丙方出来说不行，然后甲方跳出来说丙方那个很烂，那我到底
要听谁的？
对，要听谁的？对，那所以如果今天这个合约真的比较单纯，只有甲乙双方的话，乙方就是听甲方的。如果甲方自己知道自己没有最终决定权的话，其实甲方自己就应该在合约里面写上说还有一个第三方是什么什么团体，就你不一定要搞到一定三方合约，因为如果你只是为了这个的话不需要搞到三方，他可以直接在上面说那个另外有一个
最终决
定，对，就是有一个最终决定权，然后可以也可以定一个时，就是说整个作品完成后，对，完成后
期间
或者是完成后，就是他可以再定一个更细致，然后会由第三方有最终决定权这样子，对，对，大致上是这样，只能很 rough 的这样说，因为具体的情况还是
要看来说，
对，要看每一次，对对，所以你说丙方突然，那还有一种是说被卖掉啊，就刚刚你讲，就是剧团可能就把这个作品卖给别人，
对，
或者是你制作到一半，然后他就
换
金主，对，所以为了预防这种状况，我觉得金主换成别人有时候也没关系，如果他也是一个不错的团，那当然都 OK，
对，
就是很怕遇到一些，比方说可能是财大气粗啊，或是你的仇人啊，以前跟你不合的啊，对，或是雷的，所以其实这种我们也会在上面，就是也可以注记，就是说，就是这个合约的内容，就是不得那个让予给第三方
，
对。
所以就变成说，假设真的有新的金主，就变他再去跟原本甲方谈就好，我也不用。
对，那可是有一种状况是根本甲方就消失了。
哦，
对不对？就是我就是倒闭了嘛，类似像这样，对，也有可能。所以你可以这样，就是在这合约里面就先写说，这个由这个原则上就是指的有甲方嘛，对不对？然后呢，如果说 然后合约内容不能让渡或者不能任意转让给第三人，因为也有一种风险是我乙方我不做了，我就是找一个人来说，哎，那就是换他了，然后掰有吗？就是也有可能确实是这样，所以通常合约里面会有一段，就是说甲乙双方这个内容就是不能就是任意转让给第三人，就是如果要转让给第三人的话，要让他方同意嘛。对，但是有一个状况是说，如果甲方他就是真的跑换丙方的，
或是他倒闭消失，
对，所以他要写有写一个，就是说，因为当然这合约让渡是有效的，就他卖掉，所以他就把这个就是说卖，把合约也卖掉嘛，
对啊，
所以等于就是你的债权人变换人了，在法律上债权人是可以换人的，没错，因为我无论如何我是债务人，我就是要提供我执行我的义务就是创作嘛，所以其实原则上在法律上比较单，他想的会很直观，就是你帮他创作跟你帮谁创作其实是一样的，反正他们都有付你配，对。可是但是我们在创作者的立场，人不对就是不对，对吧？是不一样，所以通常我们会就会加一句说，就是乙方有权，就如果发生甲方发生合约让渡或什么情形的话，那乙方有权利就是拒绝继续履行合约。
哦，
那你就不会对。那你就不会就是说因为丙方变了一个你不喜欢的人，然后你还得咬着牙为他工作，因为不然你就违约了嘛。那一个基本的合约里面会有违约条款是应该要有的，甲方违约要处罚甲方，乙方违约处罚乙方，不过大家也要特别注意，因为通常这个条款因为是甲方来的合约，所以通常都只有处罚乙方，所以特别注意就是你要看一下你的合约是不是只有处罚你，如果你的合约只有处罚乙方的话，记得就把它加上去关于甲方的处罚条件。
好，
对，违约条件这样子。
哦，这一集真的太酷，大家真的好不好？笔记拿出来。好，我们这个法律博士候选人兼你现在教什么？
对对，教智慧财产，
智慧财产权的专家，叫陈姿颖小扑女士，
女士
来帮我们上了一个就是很精彩的，就是关于你知道甲乙还有甚至丙方的一些 pebble 啦，好不好？对，大家真的。我觉得很棒，我真的每很多地方我都是非常想要就是 note 下来，对啊，谢谢小鹏，
不客气，大家加油，有问题再问我好啦。
好，那欢迎大家留言，那个有任何问题，然后或者是任何想要再询问小鹏老师的话，就是请留言，还是不要闹。好，
那今天就先这样咯，
谢谢，拜拜。
拜拜。